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欢迎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哈，今天是10月5号啊，总统大选的这个投票日在全国呢就展开了。其实今天早晨，我听那个周武清已经宣布，加州的这个投票站都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现在有不少的人其实，在上班的路上啊，在这个上班之前，有的人就选择先去投票，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在下班之后去投票，但是有很多的人其实，包括我在内，都已经票都已经投出去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今日话题的时间呢，就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这一次选战当中的所见所闻，然后目前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吧？
主要是7个摇摆州的情况，
对，
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但是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考试啊，然后复习，尤其是比较大的考试。然后到考试的前一天，你知道老师一般会说什么吗？
休息。
对，就是不要再看了，不要再预习了，反正不差这一天嘛，对不对？去到外面去逛逛去，去玩玩去，看个电影是不？别再碰那个书本了。这个建议其实现在想想也有点道理。你想想，我们在过去的这么漫长的时间的这个报道啊，让大家的情绪啊揪得很紧张，再加上坦率讲，这一次选举当中的有很多愤怒的情绪。两边都有愤怒的情绪，所以到了今天了，终于来投了。我们今天呢决定先讲金庸和梁羽生之间有什么区别，这是咱们高宁的强项哈。来讲一讲就是他们俩的武侠风格，然后再聊一聊周杰伦的音乐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时间还允许的话呢，我给大家讲一讲我这次去欧洲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意大利人的穿着。然后这没有，上述就是开玩笑，让大家稍微放松一下。不过有半开玩笑的形式，就是其实上述那些话题都是很值得讲的，只不过有没有这种机会咱就不知道了。这一次的选举是历史性的，何以称之为历史性呢？如果女的赢了，她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这个第一个那个第一大堆，对不对？
对。
如果男的赢了，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联邦的，不是联邦的了，是州的哈，重罪犯当上了总统，再加上你说的多尔斯佩弹劾呀什么这些都给加上了，这个也是创下了史上的第一。同时呢，2024年的总统大选里面投入的资金何止百亿千亿呀，这个也创下了史上的第一。而且我觉得甚至都很难超越了哈，这么大的一个巨大的花费。还有呢，就是这一次选举的戏剧性，不要再说了吧，对不对啊？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说不说了。关键是今天投票完了以后，如果礼拜六左右的时候结果出来了，还没完呢这个事儿。如果男的输了，你认为他会承认吗？对吧？
对，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说法，说如果女的输了，也有可能不承认啊，对不对？当然这个说法不如这男的这么强烈，而男方为了把自己如果败选了以后的这个结果不承认，已经做了一些布局了。他现在已经说了啊，他说宾夕法尼亚什么这个地方已经有舞弊的情况了，再加上在俄勒冈州。选票箱被烧了，
对，
你看到那个三处纵火，纵火的时候有一个人还在上面留了言，现在知道是一个男，抓到了吗？我不知道，反正看到是一个男的，然后上面写着是加沙自由。
对，
你想想，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选举啊？
还有这个两次暗杀行动呢，对吧？
我刚才说了，就是戏剧性，
啊、
咱们就不说了，拜登退选啊，什么这些都不说了嘛，对不对？
就非常多的这种，就是在过程当中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预示着就是第一，这是一个比较激烈的选举；第二呢，是在全国相当分裂的情况之下，双方之间都有对立的情绪。前段时间，新闻当中也报道了，说是这个选举让那个朋友之间反目的，让家庭之间不和的，让夫妻之间气得不讲话的，分居的， 什么都有啊。这个、
对，我今天早上看《洛杉矶时报》的一个小文章，看得我哑然失笑。他说又有人说了，如果川普当选，我们就搬家。啊、对，再一看文章里面内部一看，哦，美国人想搬家，想搬到哪儿去啊？你听听这些地方 ，Antigua。
啊、
你知道在哪儿吗？安提瓜，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可能还有那个 Barbuda， 这都什么地方啊？葡萄牙、马耳他、希腊和西班牙。
嗯，
但是具体的统计呢？我看《洛杉矶时报》也挺好玩，他写的是目前有多少美国公民居住海外呢？550万。
嗯，
这550万散在什么地方呢？哦，排在第一的是加拿大，排在第二的是墨西哥。第三呢是英国。说到墨西哥，我的一个邻居，一个白人老太太和她的男朋友，他们俩在今年吧就搬到墨西哥去了。
嗯，
就在墨西哥买了个房子。墨西哥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像是美国人居住区似的。
哎，没错
啊，对，那一大片全是美国人，全都是从美国搬家搬过去的，所以他们那儿有一个相当良好的系统和秩序，就是都知道比如说生了病到哪去啊，该怎么弄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都已经很完备了，哎，就真的搬过去了。
嗯，对，
房子就卖了。
嗯，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啊，这别小看这550万人。他们有投票权啊，所以呢，前段时间不是还有新闻报道呢，说海外的选民邮寄投票啊，寄回国来，有可能还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呢，有可能还能左右一点这个，或者是影响一些这个总统的大选，或者说是某一个州的这个选举的。当然，他指的是这个摇摆州的啊，加州的恐怕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对，
而且海外投票啊。或者是军人投票嘛，因为有一些军人也是在海外，他们有一个影响，当然就看最后选举的接近程度了，就是他们会拖延公布的时间。
对
啊，因为他们要把这个票啊寄过来以后呢，他要等到那一天，然后拆开，然后再一个一个的统计，这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那顺便说一下，我这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啊，无聊看了个电影，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在飞机叫做《内战》。
哦，这个我没看。
哦，这是2024年，挺傻的一个电影，但是呢，百无聊赖我去看了看，他讲的，就是当今的美国打起来了。
嗯。
德州和加州要独立啊，什么之类的。联邦政府啊，出现了一个独裁的总统，他要做第三届。你想他这暗示谁呢？然后有一个记者，一个女记者呢，她要去采访这个总统，所以她穿越了纽约到华盛顿。哇，这一路你看到的那美国打的那个天翻地覆，整个就是像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你是就想想啊，他这种电影他能拍出来，就是说明这个里面呢，好莱坞抓住了一种民间的恐惧，就是吧？
是，对，确实是啊。这个这次的民调当中，就是对这个大选他。有就是问民众啊，有什么感觉？他第一个就是说的焦虑啊，第二呢就是恐惧啊，这个是两大，恨不得有70%的人啊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这种情绪在里头。当然，你说因为选举对双这个你可以不承认，你可以可能有一点暴力的行为啊什么的，但是你说要想打起仗来，在国内这不大可能啊，因为。说实话，国内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美国的不管是国民军兵也好，还是军队也好，那你想要去拿着家里边那个一支长枪出去打仗去，那是几乎是不可能啊。所以内战不可能，但是呢，就是选举之后，或者是结果出来之后，出现暴力的情况，或者出现甚至有一些人上街游行什么的，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好多城市。已经吸取了那个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的那个经验了，好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哈，基本上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说，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那执法人员和国民兵马上就会出动，绝不会再出现就是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那种混乱的情况。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选举特别节目，这个。今天呢，这个是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我们的民众啊，不管是你支持谁，都应该去投一票啊。不管是哪怕你任何人不喜欢，可是问题你选票当中还有其他的 这个提案呐、啊，各方面的这个在我们加州的这个选票上，还有什么参议员呐、啊，什么县里边的一些就是民选的官员啊，还有什么法官之类的，都要投票哈、啊，都要去就是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啊。同时，那些提案十大提案，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哈、啊，有一些是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你绕不开的啊。所以呢，鼓励如果您是美国公民。已经登记了的话，应该去进行投票去哈，表达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那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要想获得总统的宝座，一定要拿到270张选举人票啊。那么，我看所有的媒体呢，在今天都假设说是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都能保住。他们的州，也就是说原来是蓝州，你没有翻盘变成红州，或者是红州没有翻盘变成蓝州，那么现在如果他们都保住自己的这个原来颜色的州的这些选民的话，就是基本盘的话，那贺锦丽现在已经有226票选举人票啊，这个川普呢是219票，那么226离270就差那么44票，那这40票哪来呢？现在的分析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如果蓝强州啊，在这个铁锈带的蓝强州，就是威斯康星、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这三个州，如果贺锦丽全部拿到的话，刚好270票就过了、嗯、啊，所以呢这三个州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啊，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了哈。这三个州呢挺有意思的，他们都是在铁锈地带，他们似乎有着共同的利益，就是选民啊对有些事情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在2016年的时候，这三个州分别都把票投给了川普，没有投给贺锦丽啊，所以呢这
2016年是喜来利
对，喜来利就是川普赢了，就是靠这三个州啊赢的，蓝强州没投给这个喜来利，是投给了川普。但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三个州不晓得怎么他们不约而同的全部把票又投给了拜登，
嗯，
就没给这个川普，于是川普就输了2020年。所以今年呢就看这三个州啊似乎有某种联动性，也就是说一个州的倾向是朝这个方向的话，有可能那两个州都会跟进，所以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奇特的组合哈。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今年的这个目前的投票到底情况怎么样。不过在宾夕法尼亚州，现在我看大部分的民调是说现在贺锦丽和川普叫做neck to neck， 就是基本上是齐头并进、
嗯、
大家好像有的是说48-48，有的是49-49，或者48.5-48.5，反正各种各样的民调我都看，都差不多啊，就是说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地方，就是说任何一个非常小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扭转这个州它翻蓝还是翻红。
这个结果呢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原因是这样的，美国的大选最终就由叫做宾亚内乔密威北决定宾亚内乔密威北，记住就是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内华达、乔治亚、密西根、威斯康辛和北卡罗来纳，这个、就是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摇摆州，摇摆州啊，就是意义重大就在这儿呢。你刚才说的270，实际上呢它是一个538，对不对？
对。
538除以2。什么叫 538？ 我知道有一些人很清楚，但是有些人可能不是太明白。它就是美国的众议院435。
对。
这是议员啊。
嗯嗯、
美国的参议院呢不多不少 ,100。这不就535吗？
嗯，对。
再加华盛顿 DC 首都 3。这不538吗？
对。
这就是选举人团的数字是538，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加出来的。那么538除以2，等于是269嘛？
对，
对不对？
没错。
之前好像跟大家也简单的介绍过，有没有可能 出现269-269
平手啊，
没有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你这个制度设置成这样，就是有可能啊。它不像是最高法院九个人你没办法评，就有可能出现269-269，那就把今年的选举的戏剧推到了高潮
了。
对，那这时候议员就决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国会就去投了，你知道吗？就是跟老百姓没关系了。那这个时候国会的席位的多少就决定了。顺便也说一下，再科普一下啊，就是这435名联邦众议员全都在选票上，
对，
无一例外，因为他们的任期就是2年，所以2026年这435人再出去一次，这不是所谓中期选举嘛？
对
不对？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你在你的选票上会看到这些人，他不是总统、副总统的问题，而是这些人。而这些人其实他们相当的重要，因为某一个人当了总统，但是参众两院在他的敌对党里面，他的政策执行起来就非常难。
对，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注意。
对，那么其实在这个就是选举当中啊，参众两院的这个选票呢，说实话，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从目前的分析来看呢，参众两院有可能翻盘呢，啊，就是说参，
因为翻盘就是俩人都翻，
对，
对吧？
就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一个翻啊，
对，
但是他现在说两个都有可能翻，所谓都有可能翻，就是现在在参议院里边呢，民主党是原来是47席加上4个独立参议员的。但是这4个独立参议员呢，基本上都是和民主党一起投票的，所以他应该算在民主党的这边啊，所以是51-49。但是呢，其中有一个人啊，叫 Joe Manchin III 的这个三世啊，他退了，
对，
哎，他退休，退休以后呢，
他差点选总统，你知道吧？
没错，
后来他说他不选了，
他选也选不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民主党觉得这是一个麻烦，这是很麻烦的人啊，就是因为好多事情，因为他的不同意，所以民主党对，所以民主党呢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推进啊，很多的法案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呢，他退了以后呢，他所在的这州的州长任命了一个共和党人来接替他，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恨不得就是50-50吧。咱们假设他的州里头还能选出民主党的参议员来，也可能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共和党的参议员里边只要再得2席，那他们就从49变成51了。
对，但是这个话得这么说呀，你说的是得2席，
对
不对？
对
啊，
要增加2席。
对，就是增加2席。但是你这个有个预先的设定，就是他自己一个不丢
啊，对
对
对，
对不对？
没错。
那他还可能失去一个呢。
对，
他得了2个又失去一个呢，
那就不行，
对不对？
哎，对。
所以你说的是
净增加，
对，
要净增加2个。
所以这就是这一次选举当中呢，参众两院的情况，但是说来说去还是宾亚内乔密为北啊。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讲这7个州在今天他们有可能的表现。那州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怎么表现有可能？因为我们看到2020年。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这个大选特别节目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稍微的分析一下今天大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是选举结果什么时候会出来啊，为什么会好几天出不来呢，以及2020年情况跟今年的情况的一些对比哈。刚才说参议院里边有可能翻盘，就变成共和党人如果再多拿2席，净增加2席的话，就是保住他们的席次之外，在其他的州啊，就是摇摆州啊什么的，拿到2席的话，因为在今年参议院里边有34个参议员要重选，要竞选他们的连任。那么在这个竞选连任的过程当中呢，大部分是20几个好像是民主党人啊，所以呢，这里边的就是被选下去的机会是有的啊，所以呢，说是参议院可能会翻盘，众议院也是这样子。众议院呢，现在共和党只比民主党多了好像5票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主党只要拿个3-4票，多拿个3-4票，就有可能就变成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哈。所以呢，现在大家除了在看总统到底是哪一个党获胜之外，其实参众两院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刚才钟迅已经说过了，不管哪个总统上任，如果参众两院是在比如说是分裂的，一个是共和党 拿在手里，一个是民主党拿在手里，那他的政策的推行啊，就会有相当大的障碍。
当然，我们不排除两院、白宫全是一个党
啊，对，也有可能。
这美国历史上也不是没出现过，屡次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咱们就是看哈，就是其实它是考验这民主制。其实大家可能我现在猛地问你，谁做总统的时候参众两院都是他自己的党，谁做总统的时候参众两院都不是他的党？
嗯，
我们可能马上回答不出来，这是好事儿，你知道吗？也就是在某种程度说是个好事儿，就是说他没乱呐，对不对？这个国家也没有因为党派的对立而怎么样。当然现在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现在因为现在太对立了，
对，
对吧？两边走的相当的极端，所以这情况就不像过去那么的温和了。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宾亚内乔密威北啊，我们看看这七个州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挺遗憾的事儿啊，选举的结果由他们所决定。那我们就先说宾夕法尼亚啊，这个是争夺的不得了的一个州。你看贺锦丽和川普在这花了多少时间呢？
嗯，对，
川普是在这个地方耳朵上中了一枪啊，
对，
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地方呢，它至关重要。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趣闻，说这一次休假的时候呢，跟很多人聊天，但是在某一个地方啊，在走路的时候碰到一对老年夫妻，是宾夕法尼亚来的
哦。
吓得我根本不敢问你知道，哎，我所有的基本上都做了这个民调，但是这对白人老夫妻根本不敢问啊，因为我知道这拿刀直捅马蜂窝啊，对，我不想惹这麻烦，因为万一问了他咣咣咣咣咣你怎么办啊，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就告诉大家，你想想刚才你说的什么担忧了恐惧啊，我这不就是担忧？
确实有啊，
确实有啊，啊，我不敢问呐，你知道，我就不知道他站在哪儿，或者说他反问你，然后再跟你吵起来，这怎么办呢？哎，所以我们说说宾夕法尼亚啊，在2020年的时候呢，宾夕法尼亚礼拜二跟全国一样，11月的第一个礼拜二投了，但是在礼拜六的时候，有一家新闻机构叫 AP， 就是美联社，他就宣布了说拜登拿下此州。在这儿呢，有一个概念跟大家讲一下，对于美国的州来说，他要确定本州的选票，他要做两件事儿：第一，先统计；第二，叫 certify，
对，
就是由州务卿啊来确认这个是对的。这要很长时间，并不是在投票当天就能决定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就会知道呢？这个就叫做州的统计和媒体的宣布，就是媒体可以做这件事儿，但是州不做这件事儿。就是媒体他拿到数据以后，他就可以先说谁拿下了这个州，因为
但是这都是叫做非官方的。
哎，没错，这个就是重点，就是非官方的，但是他就给你公布出来，所以这就是2020年的情况，就是美联社在礼拜六的时候公布了。
那就是说，礼拜二投票到礼拜二，礼拜六公布，四天过去了。
是啊，
四天之后，
四天以后他才说出来。
对，其实如果你回忆一下的话，2020年就是四年之前的大选，确实是在四天之后，这个才正式的宣布说是拜登获胜了。
没错，
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获胜了，因为有好多州都是在第三天和第四天，就是投票日的第三天和第四天之后才认证自己的官方数据啊。那么，那个联邦的选举委员会要根据这个官方的数据，最后来认证说是啊，最后来确认说是谁获胜了啊，他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宣布。你看，在宾夕法尼亚州哈，他就很有意思。我相信其他州大概也是情况差不多，就是说。他邮寄投票，你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啊，然后呢，确保选票没有损坏，然后该签名的地方签了，然后该这个涂就是你选民就是你选的，不管是谁，都正确的选上了，才可以投入到这个投票计算机里边去。那当然，如果要是。他这个挺有意思，他们宾夕法尼亚州是独特的。他说这个邮寄选票是放在一个，第一是一个保密信封， 第二是这个信封再要放到一个邮寄信封里头去，然后要必须要正确的注明日期，如果有错误的话，对不起，这张选票就等于是废票了。
对，所以这个呢就会让宾夕法尼亚的计票的过程啊稍微长一点。宾州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亚利桑那呢就有点麻烦了，因为2020年的时候，在投票的当天晚上，一个保守派的新闻机构叫福斯新闻台和美联社，
嗯，
就公布了，他公布了什么呢？他说拜登拿下了亚利桑那州，这个事儿让川普
非常恼怒，
大为光火呀。
对，
你说你美联社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福斯电视台这是我的呀，
嗯，
这我的平台，你怎么在那儿说我败了呢？在这个地方你数完了吗？你有什么证据？所以当时大声的这抗议啊，他是觉得你这是过早的提出了这个结果，同时你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仔细的来求证啊等等。但是后来慢慢的再把票统计完了以后，还是拜登拿下了亚利桑那州。
嗯，这个是一开始没料到的，因为原来认为说亚利桑那州呢应该是川普比较占优势的，就没有想到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翻绿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当时的情况。据说今年可能的投票的可能计票的时间更长，原因是亚利桑那州他那个选票啊，据说里边内容非常多，然后
一页
不行，两页。其实我们加州也是两页啊。
是，
我填的时候也是两页纸，正反两面两页啊。除了提案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两页纸长，那么它放到那个数票机里头啊，就计票机里头啊，那卡纸的情况就会严重。我看这个报道说的，于是它可能会比较慢。但是慢，我估计当那个就是在四年之前，他们是当天媒体就宣布了，那今年再慢可能也是一两天之内大概就会宣布这个最终的这个投票结果吧。
对，那再看内华达州啊，因为内华达州呢我们之前讲的稍微多了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州比如说当拜登选的时候他什么落后两位数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贺锦丽呢什么领先3%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这个州啊它是捉摸不定的，那非常的难以预测它的结果。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州呢它是在礼拜六的时候被媒体宣布了，也是美联社，
嗯，
也是等了四天。
对，
所以内华达州这么说吧，就是接下来我们现在讲这个七州没有一个州可以忽略。
对，
就是说这个州没了就没了。
这个内华达州必须要多讲几句，就是说它的这个投票的机制啊，它的这个投票的规定啊，有点我感觉好像稍微有点小瑕疵或者是小漏洞啊。它是这样子，投票日结束之后3天之内到的选票
都算
、哪怕你没有邮戳也算，但是第四天就是选投票日之后第四天到的选票必须要有邮戳啊，你是邮戳是在那个11月5号之前寄出来的，那么第四天收到的也要计算在内，它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这会不会有些人在发现这个投票情况有稍微有一点预测之后，他扔一张投票，当然他必须要是有权投票啊，他又填了一张票放进去，3天之内只要到了那个选举站里头，那就计算了。他是这么个情况，
这搞不清楚啊。所以咱们就一看，反正就是今天晚上啊，对不对？投完了以后，咱们明天后天咱们就慢慢的来分析。那么接下来看看，乔治亚、密西根、威斯康辛和北卡罗来纳。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特别节目啊。这个其实今天我们全天都是在跟踪和报道今天的这个总统投票的这个情况啊，尤其是下午重头戏5点到8点的时候呢，有3个小时，连续3个小时的这个特殊报道啊，特别报道，所以大家可以这个随时想要了解选情的话，就收听我们1300。
对，那接着我们看这个七个摇摆州啊，时间的原因我们要快一点讲。接下来就是乔治亚州，乔治亚州呢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在2020年的选举当中，以及后来的参议院当中出现了极为奇特的由红变蓝的情况。
对，
他两个参议员全都是民主党人，所以 这一点呢是连乔治亚的居民可能都没有想到的。当然就有那通著名的电话，就是川普打去了，对不对？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万票出来，我就差这点在这个州，然后被共和党的周五星所拒绝等等。在2020年的时候呢，礼拜二投的票，礼拜五的时候呢，美国的各大新闻网就已经公布了，说拜登拿下了乔治亚。那今年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的提前投票的人数超过一半，
嗯，
就登记选民根本没等到今天，稀里哗啦一半以上的人全都投了。那么这是好事是坏事呢？我是说对民主党和共和党，这咱们再看吧，对不
对？但至少是对数票来说是好事，因为提前投票以后呢，他可以提前就是收到以后他就开始处理，尽管他结果没有公布，
对，
但是呢他可以提前处理，所以有可能今年不需要等到礼拜五啊就可以。因为乔治亚州的他的这个选举法呢做了一点修改，就是减少了邮寄投票，但是增加了鼓励人们呢提前投票啊，所以现在提前投票看上去是有点收获了哈。北卡州是这么个情况。北卡州呢，它是今年的也是提前投票的人数特别的多啊。这个可能跟他们有些地方受到那个飓风影响啊，可能有点关系，赫林飓风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有赫林飓风，大家都认为说可能投票不是很方便，如果交通设施如果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话不方便，于是呢提前投票，那就可以确保你的票可以计算在内哈。同时呢，他们州也实行一个新的规定，就是11月5号今天以后到的邮寄选票就不接受了。
嗯，
所以呢，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可以比较快的统计出来最后的选举的结果。
密西根州呢，也是一个关键的州哈，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礼拜二投票，礼拜三就公布了。
嗯，
就是说密西根州呢是拜登拿下。今年呢有点情况啊，就是他改变了一个做法，他允许什么呢？个人提前投票到投票站，因为我们知道提前投票你就邮寄嘛，很多地方他是说不要等到11月5号，提前我忘了他提前多少天了，反正他就是说他可以提前，他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个修改了。就是投票法，就是你可以本人进行提前投票。那说到这儿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一说到投票，尤其是选总统什么联邦，这个大家会觉得这个联邦政府一个规定完了嘛，你全听嘛，就比如说哪天的不算嘛，几点开票什么几点数，居然它不是。投票的法是各州制定的，
对，
州五星啊什么，它各个州都有自己的一点区别，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以密西根州呢值得注意，因为它会很快的把结果投出来，因为它允许了这种提前投票，就数票数得更快了。
没错没错。威斯康星州啊，这最后一个州，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他们的计票工作是比较快的，在第二天的凌晨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在礼拜三下午的时候美联社就宣布这个州被拜登所拿下啊。所以呢今年据说是也是这么个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事先的工作上做得比较好，邮寄选票到了以后马上就可以处理，然后放到这个计票机里边去，所以说是今年投票完了结束之后呢，他们连夜啊，选务人员连夜工作，据说到今年到今天的这个午夜的时候，大概他们的选举结果就可以出来了。
对，那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第一不要浪费了自己手中的这张票，那张选票不是给你留纪念的，
对，
所以不要浪费了它。同时呢在今天全天呢关注我们电台播出的选举的特别节目。那么最后呢就是一直眼睛盯着一个数270，就记住谁拿到270谁拿下2024年总统的宝座。